为什么哀求说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7月14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为什么哀求说话》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714M，历时2小时14分钟。主祝福你们。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让我们依然站立一会儿。那如果有特别的请求的，那如果你有，可以借着向神举手并说：主啊，你知道我的需要，让他来知道。天父啊，今早我们实在是一群荣幸的人，聚集在神的家里。我们知道今早有很多人想在神的家里，但却在医院里，在病床上。你赐给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特权。主啊，我们来绝不是要彼此来看望对方的，虽然我们喜爱彼此间的团契，但我们可以在我们家里那么做。我们来这儿来是要与主一起团契，是他把我们作为亲爱的孩子和弟兄带到一起。我们现在感谢你，我们知道与你团契的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来围绕你的道，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聚在这里是要寻求属灵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主。我们必须有力量来忍受我们所背的十字架。我们祈求你今天赐下伟大的圣灵，加给我们大家力量，应允你子民的要求。他们聚集了，向你举手，表明他们需要这些东西。主啊，回答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拉古伦姐妹昨晚来这里路上的那场事故中，我们感谢你拯救了她的性命。主啊，你何等的恩待他们，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天父，我们祈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继续前行的时候帮助我们每个人，把你使人稳固的大能和信心赐给我们，来知道你永不失败的同在必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不能自助的时刻，我们知道神的天使在那些敬畏他的人周围安营，他们会托住我们，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现在祈求你为了这道将你的祝福赐给我们，借着我们并且在我们里面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非常感谢外面的阳光，那太阳在照耀。今早天气非常的不好，我想尤其是在这个地区，我们有太多阴郁令人厌烦的天气了。那看到太阳出来照耀真是非常的好。那今天全家人团圆，我在我妹妹的家里与我的弟弟们在这城市附近的一些的亲戚们见了面。那一大群的伯纳罕，那如果他们都从肯塔基和这里聚到一起，那我们就把整个的城市都租下来才行。那他们人很多，但只是一次的回老家。那我们大家过去都是在妈妈家里见面，那得有点是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标杆。但神把这标杆提到天上去了，我希望我们有一天都在那里相会。那天我说，你知道，我相信，我要把我星期天的信息砍到大约20到30分钟，然后为病人祷告。今早我想到了这个，我想，昨晚，唐宁姐妹打电话给我说。我是打电话给 Billy， 说的和安格伦姐妹在上海这里的路上，车在路上打滑撞坏了。那 Billy 人在窗户边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可能是今早的某时候，那我睡了一会儿。我看了看伍德弟兄家，他家的灯还是关着的。那我就跪下祷告。我祷告时，那有东西对我说没事了。于是我就告诉 Billy， 告诉他我想一切都没事了。那今早很高兴看到他们，那经过长途旅行来到这儿，坐在主的家里。那一个那么爱你，开车几百英里来听福音的人。那于是我想， 啊，我这么慢讲一个20分钟的信息，实在是没什么益处。那所以我想，我还是得讲长一点。那听到他儿子安格伦弟兄，今早在这里唱《你真伟大》。那对他来说，神今早比昨天下午更有意义了，因为天上伟大的神救了他宝贵可爱的妈妈还有姐妹。那今天我们期待在主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这里有两三个我正在看的不同的主题，我不能断定今早我该讲哪一个主题。那其中一个是把你的忧虑卸给主，因为他顾念你。如果他顾念，为什么你不呢？那还有一个，那比利保罗不是比利保罗，是我的另一个儿子约瑟，那很久以前带给了我这个主题。那一天他坐在房间里，他说他抬头看着画，是约瑟，像其他小男孩一样，非常的喜爱小船和马，你知道？他对我说：“爸爸，耶稣有小船吗？”我说：“我不知道。”那所以当他起来并出去之后，那我开始思想起来，主有小船吗？我从那里得到了一个主题，把它记在我的书上：耶稣有小船吗？那我就开始思想，当他在地上时，他必须要借一个子宫生下来，借一个坟墓的埋葬，借一个小船来讲道，但他是古老的西安之州的领航员，这绝对是。但这些我正在思想的主题，我想或许在我们动身回去之前我可以讲到他们。那你知道我喜欢在我们教会讲道，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教会，那不管圣灵说什么，我们都觉得可以自由地说。在其他地方，即使们想要你随便，但你还是会觉得有点拘束。那因为你是在别人的教会，那你想要尽量做一个绅士，尊重他们的想法还有教义。那这个礼拜在伯查姆弟兄那里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我走进了他们制造奶酪的工厂，那我看到他的妻子儿子他们今早都在场。那我一向认为奶酪工厂就像我以前曾去过的其他地方一样，潮湿啊，肮脏啊。但我可以说一件事，你绝对可以放心，那个地方一点也不脏。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么干净的地方，尤其是在一家工厂里。那我不晓得，那我原以为可能他们一天只制造100磅的奶酪，可他们每天制造6吨，有3家工厂在生产。我想我谁能吃完那么多的奶酪呢？但是主祝福了这人，我有幸到过他家里一个非常可爱的家，那一位献身的好妻子，那从他们所做的就可以知道，那他们确实是每天为基督而活。那见到他的儿子们，那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孩子，我们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而非常的感恩。那发现他们以前的牧师也是我所认识的一个人，格里弟兄，那一个很好的联合五旬节派的信徒。那几年前我在阿肯色州的琼斯波罗见过他，但是我不知道那就是他的牧师。那记住今晚的聚会，若主愿意，我们希望下个星期天再讲道。我想接下去的星期天我得去芝加哥，然后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必须带家人回家，回到亚利桑那，让孩子们可以再注册上学。那那时我们就不用缠累牧师了，不用占用他的聚会了。那我们非常感激那位弟兄的好客，你知道，他邀请我，他是那么我喜欢一个像那样的人，没有诡诈，没有自私，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我喜欢那个。现在我们想要读一些的经文，然后来讲解一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结束这些长的信息，但我想那天我说到我讲的时间太长了。有人说后如果你只讲一会儿，而且本来你讲的东西又很奥秘，那我们就永远都不能明白了。所以你只管讲，过不久就有东西出来了。他说或许主想要我们这么做。 让我们再次低头。主啊，你的道打开了，就放在这讲台上。我晓得有一天它会最后一次合上，那时道就成了肉身了。那我们为今早这个时刻而感谢你，请你用你的圣灵向我们打开我们所读的这道的内容。愿圣灵今天把我们所当知道的事教导我们，愿我们作为回报仔细的听每一句话，仔细的权衡它。愿那些借着录音带的方式听到的人，愿他们能仔细的听。愿我们能抓住圣灵想要我们，愿我们能抓住圣灵想要向我们启示的东西。因为我们晓得，如果你恩高我们，这恩高绝不是突然的，这是为着一个目的，要为主效力。主啊，愿我们的心和悟性被打开，愿我们能自由的传讲，自由的听，有信心的通道来相信我们所听见的，因这是从神来的。叫他在即将到来的大日子里，让我们能得到永生。今天请祝福我们，当我们错了时请责备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在正确的道路上祝福我们，使我们知道要走哪条路，在现今的世上要如何行事，让我们能在自己的生命中给耶稣基督带来尊贵和受死，不要在以后的大日里赐给我们生命。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早我想在圣经里读两处的经文，那其中一处是在出埃及记。那老师说两个地方都是在出埃及记，一处是13章21 22节，那另一处是14章10 11 12节。现在我要读出埃及记13章21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那在出埃及记14章10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对不起，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那我要多读几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那仔细听这里，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就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的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的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面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主的话真是太伟大太好了，他简直没办法不读下去。当我们读他的时候，他就成了生命。那我想虽然录音了，我还是要在开始时这么说。在今早的这个主题中，那他找到我找到了自己。我之所以昨天查考的时候这个题目临到了我，于是我想若主愿意，那我就要来讲一讲这个，因为他深深的打动了我。那我希望他也深深的打动我们所有的人，那让我们能看见，驱使我们去仰望，稍微查考一下，把当时和现在比较一下。我要选这几个字来做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哀求说话。那神在十五节这里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吩咐百姓往前走，为什么哀求说话。那我们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的题目，那我想要照着圣灵的带领尽可能快点讲完。我要想想这个主题，摩西在患难的时候向神哀求，那就在患难临到的时候神责备了他。那一个人哀求这似乎是非常自然的，可是神却转过来因他这么说而责备他，责备的向神哀求。那这是一个多大的责备，那这看起来很严厉。许多时候当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来看经文时，这看上去好像很严厉，但如果我们查考了一会儿，我们就发现全智的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要如何做这些事，如何与他们来往，他知道在人里面的是什么。那他知道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从知识的角度知道。他知道真正在人里面的是什么。摩西生在这个世上是个有恩赐的孩子，他生来就是个先知，一位拯救者，他一生下来就已经拥有这些了，就像每个来到世上的人一生来就拥有一些东西一样。因为我坚定地相信神的预知还有预定，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作为神，他必须知道，从起初他就知道末了。 行，如果他不知道，那他就不是无限的；如果他不是无限的，他就不是神。那当然，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但是他知道谁会沉沦，谁不会沉沦。那就是耶稣来到地上的原因和目的，就是要拯救神借着他的预知而看到的那些想要得救的人，因为整个世界都被定罪了。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用神的预知以外的任何的方式来教导这一点。圣经明明的说，神从起初就知道末了，他并能把它说出来。所以当一个人试图成为他们所不是的东西时，他们只是在做一个模仿，那迟早会把你暴露出来的。你的罪会把你找出来，你不能遮盖自己的罪，只有一个能遮盖罪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血。这血不能被涂抹，除非神从创世以前就呼召了你。这就是那血流出来的目的，不是要被践踏、被取笑、被抨击、被毁谤等等，这是为了一个直接的目的。是的，你不能把它当儿戏，不能说罪被遮盖了而其实却没有，那只是模仿。除非他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否则没有人能遮盖自己的罪。耶稣自己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过去时必到我这里来。是的，所以你不能让这道说谎。那他们在那里是为了真理和纠正。那摩西生下来就拥有信心的恩赐，摩西拥有极大的信心。那我们看到不久后，那这个就从他里面显明了出来。他生在一个大家庭里，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他父亲和母亲是怎样的，来自一个利未的家庭。那在这事儿之前，在出埃及记的这个故事里非常美丽的描绘了这个伟大人物的生平。他是圣经中一个最伟大的人物，那因为他全然是主耶稣的预表。他像主耶稣一样有一个奇特的出生，他像主耶稣一样出生在逼迫的时候，他像主耶稣一样生来就是一位拯救者，他像主耶稣一样被父母藏起来躲避敌人，那他像主耶稣一样开始他的释放，他像主耶稣一样是一位领袖，他像主耶稣一样是先知，他像主耶稣一样是颁布律法的。我们发现他死在了磐石上，那他必定是复活了。那等等因为八百年后他站在变相山上与主耶稣说话，行，天使把他抬走了，那没有人知道他葬在哪儿，甚至魔鬼也不知道。老实说，我相信他从未被埋葬，那我相信是神把他接走了，他死在他毕生所跟随的那块磐石上。那他是基督完美的预表，他是管理百姓的王，他是颁布律法的，那他是一个，他是百姓的供应者，他在一切的事上都预表了基督。那接着我们看到他生下来里面就拥有这个大的恩赐和品质，那只要有让东西闪过就能给那个东西带来生命。行，神的种子其实在创世以前就被放在了我们里面，当那道光第一次照到那粒种子，就给它带来了生命。但光必须先临到种子，那就像许多次我所教导过的井边的妇人，她处在那种境地，那虽然她是个坏名声的人，那虽然她的生命堕落了，他处在那种境况，因为传统从未触摸到他。但当那道光第一次照到他，他很快就认了出来，因为那里有东西响应。当深渊向深渊呼唤，某个地方就必定有一个深渊来响应那个呼唤。那摩西他生来就是个先知，但他是在法老宫殿里的一所知识院校里边被养大的。 法老赛地把他养大，他是个仍然尊重并相信约瑟是主的先知的人。但赛地之后来了兰赛，兰赛对约瑟毫不在乎，所以当兴起了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时，患难就开始了。但是那这些伟大的品质，那在我们讲到主题的主要部分之前，我们来讲一下这点。那我定主题然后在其上建造的方式可能比较特别，当今早我们建造的时候，愿主来帮助我们。那摩西生下来就拥有这个信心的伟大恩赐，后来他在燃烧的荆棘旁被恩膏受差遣去拯救神的百姓。那看看这人拥有何等伟大的品质，他是为了某件的事情而生的，神在这里面有一个目的，神让你来到这里也有一个目的。行，要是你能去到那个位置，你也能为神为自己免除很多的麻烦。摩西生下来他是后来他被带到了可以让他受膏的地方。那注意种子躺在那里，有知识的理解，有的生来要拯救这群百姓的一切的信心，但这个却从未得到过生命，直到从燃烧的荆棘来的那道光闪过了他。那直到摩西看见了，不是他所读到的东西，而是他亲眼看见的东西，对他说话的东西，他也回答了他。这个才带来了生命。我想任何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我认为如果他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只是建立在知识等等的理解上，而没有遇到那能使道成为实际的光，那他们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固全备的根基。那我认为事实上没有一个教会，不管他多有知识多么的机要，但除非超自然显明在那群人中间并且那么看到了，否则那个教会就不可能兴旺。必须是一些他们能与之交谈也能回答他们并且印证着书写之道的东西。那记住，当摩西遇到这燃烧的荆棘时，的道就得到了准确的印证。那是道，摩西用不着担心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呢？这一位到底是什么？因为神已经在创世纪的经文上写了，你的人民要寄居在这块陌生的地上，但四百年后他们会被领回去，再回到这个地区，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好几百年前神已经说了，以色列人要寄居在一块陌生的地上并被虐待，要在那里待四百年，但神要用大能的手将他们领出来。所以你看，那这个燃烧的荆棘，那摩西从知识上知道这道生来就在他里面的种子躺在了心里，他试图借着这个对神话语的知识经历来领他们出去，来拯救他们，因为他知道他生下来就是为了那个目的的。他知道经文都说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四百年了，那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就像刚才有个人问我关于主再来和被提的事，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完了，那被提的时间已经近了，我们正在仰望一个被提的信心，能把教会拉到一起，赐给他超自然的力量，能改变我们所住的这些的身体。我们看到一位神，他能叫死人从地板上或外面的院子里边复活，叫他又活过来，将他送到我们面前。当我们看到一位神，他能除掉把一个人吃的只剩下皮包骨头的癌症，将他恢复成一个强壮健康的人，那应当给人们带来被提的信心。当那道光从天空闪烁，号角吹响时，基督的身体将很快的被聚在一起，一霎时就被改变，被提到天上。 确认，必须有那样的事发生。我们的神学院绝不能带来那个，尽管他们在知识上没问题，但你必须遇到那道光，你必须找到那东西。摩西把他伟大的呼召奠基在道上，那这很是了不起。那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这光，道也亲自回答了他，那这时他就得到了他的恩膏，那光高抹了他里面所拥有的，他里面的东西，他所相信的知识，以及奠基在他信仰上的信心，相信那位将他从母亲那里分别出来的神。那当他进入这光的同在中，这光就高抹了他所相信的，何等的一种恩膏！他被差遣了。那我们知道，从知识上讲，他听过他妈妈对他说的，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知道他正生活在那个日子。但他发现自己是个失败者，那可能他的信心下降了一点。但当他来到荆棘面前时，神说：“我已经听见了我百姓的哀声，我记得我对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我下来了。我，那这个人称代词，我下来拯救他们。那，请允许我在这里加上一点。那如果这听起来有点亵渎的话，愿神赦免我。我只借着人在地上工作，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只有当我找到一个人时，我才宣告自己，我已经拣选了你，我差遣你下去把他们领出来。行，那注意，我要与你的口同在，你拿着这根杖。摩西说，我能看到一个你差遣我，你恩膏我，你要做这些事的证据吗？神说，你手里拿着什么？他说，一根杖。神说，把它丢下去，杖变成了蛇。摩西就跑开了。神说，把它拿起来，他就变成了杖。神说，把手放在怀里，接着拿出来，却变成了大麻风，放回去就得医治了。圣经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摩西没有疑问了。那你们注意过他再也没有再跑进旷野里去吗？他知道他被恩膏了，他知道他心里的这一切，那这些极大美好的品质，那他们被高抹了，他准备好了，他准备去了，所以他就下去埃及了。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解决了。那如果我必与你同在，那对他心里的这个伟大呼召，摩西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神说，我必与你同在，那神也印证了摩西所宣称的。摩西宣称说，我遇到了主。他说，告诉你们，那位我是他差遣了我。行，那他们说，这是一个人，又是一个犹太人，一直以来都有这种想借着各种的计谋要把我们带离捆绑的狂热分子。那你知道那些奴隶或因为某事而被捆绑的人是怎么做的？那你知道总会耍些花招去做这样的事儿。那所以摩西，神应许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在你里边，我的话就是你的话，你说出我的话，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那当摩西下去给他们看到这个呼召，站在法老面前告诉了希伯来的神耶和华说，把百姓带出去，那法老不让他们去，所以他在长老和法老面前行了一个神迹，神所行的神迹。他说，明天大约这个时候太阳要下去，叫黑暗笼罩埃及，事情准确的成就了。他说，会有苍蝇出现在地上，那摩西伸出杖，那呼求让苍蝇出来，苍蝇就来了。那他说预言，他所预言的一切都准确地发生了。那是神，行，神从他出生就呼召了他，把那个伟大信心的品质放在他里面，以神的同在降下来，恩膏了在他里面的那些伟大的品质，差遣他带着神的道下去，他所宣称的完全被印证了。那不管有多少的骗子兴起，有多少别的事儿发生，神说话了，摩西被印证了。 摩西说什么神都尊重，我要你们永远不要忘了这道。摩西说什么神都尊重，因为神的道在摩西里面，我必与你的口同在，他必说正确的事。神说什么，那神说什么他都借着摩西说出来，这确认并印证了摩西所宣称的。那还有他妈妈告诉了他那神秘的出生，说时间到了，要有一个拯救的时刻。那利未的子女暗兰和约基别开始向神祈求差派一位拯救者。那需要当你看到应许的时候临近，那这会使人们祷告饥渴。那毫无疑问约基别告诉了他许多次，那他妈妈也是他的老师，我们都知道这故事。那告诉他自己是怎么祷告的。那摩西，孩子，当你生下来时你是个预定的孩子，你不一样，在你出生时就有事情发生了。那不久前我针对孩子们对这点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描述，说暗兰在房间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一位拔出了剑的天使指向北方，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他要把百姓带到北方的应许之地。那给小家伙们一出的戏剧，为了让他们都能够明白，那他们的智力还没有长到你们大人的地步，那当圣灵把事情启示给你们时，那就能够明白。那尽管他妈妈告诉了他这些事儿，他知道了这些，然而他需要另一个触摸。那教导是好的，但他需要一个个人的接触，那就是今天世人所需要的，那就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那就是每个神儿女所需要的。那要想那样，你必须有一个个人的接触，那某样东西，那你知道这道是真的，你知道它是对的，但当接触了之后，你看到事情成就了，你就知道你走在正确的路上了。小注意，这个总是会合乎经文的，会与经文保持一致，因为这个才有用。暗兰的祷告完全与经文一致，他们的祷告与应许之道一致，这应许的那个时候要做这事。那他们为此祷告，于是一个预定的孩子就出生了。那他们，那注意，哦，我多么喜爱这点。行，在法老处死所有的小孩子，把他们交给卫兵的刀剑时，他们刺死了这些小孩子，把他们的小身体拿去喂鳄鱼，以致鳄鱼可能因着吃希伯来小孩的身体都变肥了。但圣经说这对父母不怕法老杀死小孩的命令，他们不怕，他们不害怕，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看见了在这个婴儿里面的东西，他们看见了。这就是祷告的答案。那摩西有这一切作为背景，摩西知道他被差遣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他将所有的背景都累积在了一起。那你得到了什么东西，跟他从圣经中找到说法，这事要发生，那他就发生了。那这事要在那个时候发生，他就发生了。那这事要在某时候发生，他就发生了。那一切都会聚集到一起，并为我们绘出一幅的图画出来。哦，今早这个聚会，我们这个时候的人，那位弟兄，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头发花白了，背也驼了，当我们看到世界像现在这样摇晃翻腾，我们可以四处观看，看到应许正在临近。那我想很多时候，要是人们能进到这个里面一次，那并不能够明白，我说并且能够明白，哪怕进去一次，这种被提的事情就几乎能把你送到永恒里去了。那从不知道或冲破我们所看见所知道所明白的事情都进去一次，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那可能都会举手说主耶稣啊，我们走吧。行，时候有多么的近了。摩西知道他生下来就是为着那个目的，他从窗户往外看，就是那些劳苦的希伯来人。他回头看到经文里说他们要寄居400年，讲但我要用大能的手将他们领出来。但他带着一个使命回来，被恩膏，知道他生下来他的信心 他因信看到那些人，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因为道如此说，他们不属于世界，那不像其他的人，他们不一样。那对埃及的迷人魅力来说，他们都是怪人、狂热分子。他将要成为法老的儿子，接管王国。但是他，那在他内心里有一样东西，一个真正的信心，不看他即将承受的那些有魅力的东西，他看的是神的应许。他知道时候近了。那那人想到了什么呢？那有一天，当我在彼岸遇见他的时候，我想跟他详谈一下。你说那是疯了，弟兄？不，不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会见到他的。是的，先生，有一天我要与他交谈，跟摩西本人。那我多想问问他，当他看到那些预备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当他面对了慌乱，那魔鬼说：“人们不会相信你的话，没有那回事。”但那粒种子得到了生命，有东西临到了他。他知道有一件事要发生，他知道他看着时钟，看到是什么时候了。他知道当他看的时候，他一定在思想，当他把这一切都联系起来，还有他所看到的一切的大事，那圣经的时候，他爸爸妈妈的祷告，他奇特的出生，那一个古怪的孩子，那一直以来在他的深处都有某些东西，那现在他悄悄出去，以为他可以用他从学校里接受的军事训练来拯救百姓，但却失败了。那后来他进了旷野，娶了一个可爱的埃塞俄比亚的姑娘，那他们有了一个叫格顺的儿子。一天照看羊群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山顶上的荆棘在燃烧，那上到那儿，那不是一种的知识，不是一个想象，不是一个错觉，不是一个幻觉，那在他看来，那是亚伯拉罕的神在光中，是火柱在荆棘里，那火好像波浪起伏，却没有影响波及，却没有影响荆棘。圣经的声音，神的声音从那里说话，说我已经选择了你，你就是这个人，我兴起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在这里用神迹向你证明，你要下去拯救百姓，因为我的话必须要成就。哦，神给这个时代的话也必须要成就。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刻，不管别人说什么，神的话必须成就。天地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当摩西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他从各方面都看到了，这就高抹了他的信心。阿们。哦，何等的一个思想，这个本身摩西看到经文指出这是什么，还有神说的话，这是的证据，高抹了在里面的信心去行动。哦，那应当对我们成就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悔改，我们需要一个复兴。我说我自己，我需要一个震动，我需要一样东西。我说我今早是在对自己讲，讲我自己，我需要一个醒悟。那当我想到那个伟大的证据，一切都那么完美的摆在那儿，这高抹了摩西的信心，他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他从埃及逃跑了。那其实他本来可以借着兵变什么的，那他本来可以起来在埃及开始一场革命，他本可以兴起一支的军队来打仗，但你看，有千千万万的人支持他。但相反的是，虽然有军队支持他，他却害怕那么做。但40年后，他回来了，80岁了，手里只有一根杖。为什么？在他内心燃烧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他被膏抹了。他知道，他有主如此说。现在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他了，他不需要军队了，神与他同在，他需要的就是这个神与他同在。哦，当你知道神已经差遣你去做一件事，然后当你看到事情开始成就，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取代他的，就是这样。那我记得许多时候，当主告诉我某些事要发生，那后来我上去看见他就摆在那里， 哦，这何等的感受，形势已经在掌控之中了，就是这样，只要因为神那么说了。那我记得那里面许多人记得一个小男孩在芬兰从死里复活了，他是被一辆汽车撞死的。我站在路旁开始从那个孩子身边走开，那转过身回头看，那因为有什么暗手在我肩膀上，我以为是摩尔弟兄，那没有人在我身旁。那回头看，那接着我抬头看见山，我说啊，我在某处见过这座山，但我们没有走过这边，我们是从那个边走的，这座山在哪里？那我看了看，看见那辆车在那里撞坏了，那看见那个小男孩躺在那儿，那留着我们通常说的那种瓦罐头，眼睛翻到了后面，那就像魏弟兄那天倒下来的时候的样子，那小脚穿透了袜子，四肢都断了，血从眼睛鼻子耳朵里边流出来，那看到他的短裤那扣子一直系到腰上，他的长筒袜那就像我们许多年前所穿的那种长筒袜。那我四处观看，那里绝对，那绝对就是圣灵两年前所告诉我的。那当时你们大家全国各地的人都把这个记在了你们的圣经上，说这件事儿发生后，情势都在掌控中了，不管他是怎么死的，不管别人说什么，一切都结束了，他必须要活过来。我说如果这个孩子不能从死里复活，那我就是一个假先知，我就不配做神的代表，因为两年前在我的国家神告诉了我这件事儿发生，这些传道人和所有的人他就记在我们圣经的扉页上，绝对是的。从扉页上读一下这事要怎么发生在一个岩石重叠的地区等等，被撞死在路的右边，我说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的，一切都已经在掌控当中了，在我心里边的信心被高抹了。哦，巴不得我能够来解释那个，那我对那位告诉我而且从未落空过的神的信心告诉我，现在情势已经在掌控当中了，这正是我两年前指示你的事儿。这现在就躺在那里，完全的合拍，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说出神的道。小男孩就从死里复活了。行，那我刚想到一件事儿，我看到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坐在那儿，还有班克斯伍德他们那天在阿拉斯加的公路上，那我怎么站在教会里告诉你们大家会有一只样子像鹿，那脚42英寸长的动物，那黑头毛尖银灰色的熊，那我以前从未到过那里，那我要怎么打到这熊它是什么样子多少人会与我在一起，他们怎么穿着。那事情发生前好几个星期，你们每个人都晓得这事儿。那在那儿，但我上到那儿还不知道那只动物就躺在那里，那我去，那是不可能的，任何猎人或在听录音带的人都知道，你不可能走到一只动物面前而它却不跳起来跑掉的，但这一只却没有跑。那现在它就挂在我的工作室里，那里挂着那只毛尖银灰色的熊，一把尺摆在那儿，那尺上刻度表明它准确的长度，那动物身上新鲜的脚干了之后它至少会相差两英寸或更多，但这个却从未收缩过，仍然刚刚好是42英寸，像那个毛尖银灰色的熊就摆在那儿，它刚好有7英尺长，一切都跟原来一样，现在就摆在那儿。但这个人对我说，小巴拉弟兄，我们打到了你所讲的这只的动物，但你告诉我在你到达山脚下回到那些小伙子那其中一个穿着绿格子衬衫所在的地方之前，要打到一只毛尖银灰色的熊。我说的是主如此说的，神这么说的。那布兰弟兄，我说我能看见几英里以内的一切什么也没有啊，那从哪里出来的？我说那不是我该去怀疑的，神这么说了，他是耶和华以勒，他能把一头熊带到那儿，他能把一头熊放在那儿，他做到了，熊在那儿，那种情况都在掌管之中。摩西看到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被养大的，他面对面遇见了这位伟大的神，神做了呼召，高抹了他，并印证了他，说这是你的呼召，摩西，我差遣你， 我要把我的荣耀显给你看，我就在这燃烧的荆棘中，下去那里我必与你同在。他根本不需要账，他拥有道，被印证了的道，他去了。这高抹了摩西里面的信心，这高抹了我们。我们看到我们正生活在末日，发现我们所看到的正在发生的这一切的神迹，这经上说要在末日发生的事，从天上一路到政治的势力、人们的本性、世界和女人中间的道德败坏，他们在末日要怎么样的形式，男人会怎么形式，那教会要怎么形式，列国会怎么形式，神要怎么形式。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应验在我们身上，哦，这高抹了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牵到了这个大圈之中。瞧，他把我们与世界上的其他的事分开了。不管我们多么的渺小，我们人数多么少，我们怎么被人嘲笑取笑，都没有一点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了，我们里面有一样的东西，我们被预定要看到这个时刻，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我们看到的。阿们，肯定的，神说出来了，它已经发生了，我们看到了。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神。当我们看到这些事儿发生在这里时，这提升了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在这里又读到了，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看重为基督受的凌辱。那记住，为基督受的凌辱，瞧，侍奉基督会有凌辱。如果你非常受世界的欢迎，那你就不能够侍奉，你就不是在侍奉基督。不，你不能，因为侍奉基督总是伴随着凌辱，世界总是会凌辱你的。远在几千年前就凌辱伴随着，摩西要当法老了，那他是下任的法老，他是法老的儿子，他要成为众人爱戴的下任的法老。那然而他看待，他看为的意思是看待，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所能给他的财物更宝贵。埃及在他手中，然而他知道要选择基督的道路就会有凌辱，但他非常高兴地知道他里面有东西使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被基督受的凌辱比他所承受的一切荣华更宝贵。他里面有一个基业比外面的产业所能给他的东西宝贵得多。哦，巴不得我们今天能像那样，让圣灵高抹我们里面所拥有的那个信心，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奉献给基督。那拥有像他所拥有的这种信心，他注意了，他把那个凌辱看作荣耀。那今天有人说，嘿，你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吗？就是那些人，哎呦，你还是有点以他为耻。但摩西看他比整个的世界的财物更宝贵，因为在这里面有东西让他能大声的说，是的，我看中这个，这个是最尊贵的，我很高兴是他们中的一个。瞧，我很高兴把自己算为一个希伯来人而不是埃及人。那今天基督徒也应该说同样的话，那我很高兴把自己看作基督徒，弃绝世界上的事和世界上的体系，而不只是作为教会的成员，乃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照着圣经生活。虽然我被教会成员称作狂热分子，然而我却看那个比我是城里或全国最受欢迎的人更伟大。我宁愿是那个，也不愿做美国总统或管理全地的君王。瞧，那我极其珍视那个，因为神在创世以前本着他的怜悯看见了我，把一粒小种子放在那里，使我的信心能飞越世界上的这些事儿。现在他呼召了我，我尊重我的位置。那正如保罗说的，敬重他的职分。哦，那神从一个像加玛列那样的教师门下呼召出了保罗，他被呼召为基督而献身。行，那现在也是同样的事。那注意，靠着这样的信心，他从未依靠自己的眼见，从未依靠他所能看见的，他眼睛所见的只是一群的抹泥工奴隶 坐牢的，天天被杀、被鞭打、被取笑，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狂热的。那有一个不知道，那或对他们的宗教漠不关心的法老坐在宝座上，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是个异教徒，所以那是今天何等的一个写照。那是一个不同的宗教。这位摩西已经在总统或大人物法老的座位上，在法老死的时候要接续他，因为法老是个老人。然而摩西想到了那个呼召，他往外看，法老也从同一扇的窗户看出去，因为他在法老的家中。那法老往外看，看见那些举手的人，那埃及人拿鞭子把他们打死，因为他们在祷告。那任何时候只要他们不听话，埃及人就用剑刺透他们，那逼着他们做工，直到他们衰老的身体倒下去，那只给他们吃了半饱。哦，那只是一群的狂热分子，几乎不是人。而摩西那个信心在他里面看着他们，他说他们是神蒙福的百姓。阿们，我喜欢那个。靠这样的信心，他的眼睛没有落在埃及迷人的魅力上，而是落在神的应许上。他鹰一般信心的眼睛所看到的超越了埃及的魅力。记住了，现在成了鹰，他是先知，他鹰的眼睛超越了那些事儿。哦，我太喜欢这个了。哦，那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依靠他们的感觉，他们所能看见或所能明白的东西，而不是他们的信心。依靠你用眼睛所看见的还有魅力。那就像你们女的，那我总是对你们叫喊，那说你们必须让你们头发长长，你们不可以化妆，那你们必须举止像个女士和基督徒。那你们看街上看到现今的女人穿着不道德，那你认为哦，她属于教会，那为什么我不能那么做呢？那他剪头发，那为什么我不能剪呢？他看起来很甜蜜，他看起来那么甜蜜，那么有知识，那我根本都没有他那种的气质，那为什么我不能那么做呢？我也应当那么做。当你那么做，你的信心就瘫痪了，你没有给你的信心一个成长的机会。那这我所说的要从那点上开始。那有人说啊，伯纳弟兄，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你是先知，你不应当像那样为这些事冲着男人女人叫嚷，你应当教导他们如何说预言和领受恩赐。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知道，我还怎么能教导他们代数呢？瞧，那从那点开始洁净自己，好，你走在街上的时候样子像个基督徒，举止要像个基督徒，你不能凭自己那么做，必须要有基督进到你里边。那如果那粒种子躺在那里，那当那道光照到它，它就会活出生命来。如果它没有活出生命，那就没有能活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已经在别人的身上被证明过了。瞧，当光一照到它时，它马上就活出了生命来。那我知道，那对正在听着录音带或将要听到它的女人来说是一个责备。那姐妹，它对你就是一个责备，应该是的。因为他表明了，那我不在乎你做过什么，那你可能一辈子都很虔诚，你可能生活在教会里，你父亲可能是个传道人，或你丈夫可能是个传道人，但只要你不顺从神的道，这就表明那里边没有光。当你看到事情出现，圣灵的生命当他临到其他人的时候，留心他，那看看他们会做什么。如果他出现在他们身上，难怪，那为什么对法利赛人来说是个何等的责备？他们称耶稣，那当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意念，他们叫他别西卜，而那个小妓女却说这个人是弥赛亚，圣经说他会做这事儿。行，那里预定的种子躺在那儿，当光照着他时，他就活出了生命。你不能压制的，你不能隐藏生命。你可以拿混凝土浇灌在一堆的草上，在冬天杀死草，但第二年春天最茂盛的草在哪里？就在混凝土的边缘，因为那里受孕的种子在那块石头底下，当太阳开始照耀，你挡不住它，它会蜿蜒曲折穿过那里，在那块混凝土的边缘出现，向神的荣耀探出头来。强烈不能够隐藏生命，当太阳照到植物的生命，它必须活过来。当圣灵照到一个人里面，圣经话语的生命就会在那里结出果子来的。所以不管你再怎么真诚诚实，再怎么说你没有，那说的不是，那这些女人在外面穿着这些不道德的衣服等等， 简直就是街上一个庸俗的脱衣舞女。那虽然你不这么认为，你怎么都不会这么认为的，你可以证明你没有犯过奸淫，但在神的圣经上你就是在犯奸淫。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你把自己打扮成那种的样子，只要除非那个生命躺在那里，否则你不可能明白的。那你看到别人，你看了说后、哦、我知道琼斯姐妹或琼斯弟兄，那是个传道人，他的妻子做这做那，我不在乎那人做什么，这是道。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是真实的，这是圣经。如果那光真的照到那生命，他就必定活过来，他必定会活过来的。那摩西的大眼睛，他鹰一般的眼睛越过了埃及的魅力。那今天真正的基督徒信徒，不管教会说什么，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当那光一照到他的生命，他们一看见神的印证，那火柱悬挂在那里，所应许的神迹奇事，圣经摊开了，那生命就会活过来。不管那多么的微小，人数多么的少，神的那群人总是少数人的。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他们领会了，神有义务从各个宗派、各个阶层和各个地方把他们送进去，并让他们看到，如果他们是预定得着生命的话。看看老西面被预定要得着生命，当弥赛亚已在母亲怀里婴儿的样式进入圣殿时，西面正在后面某个地方的房间里边读经，那圣灵叫他起来，因为他在等候，那个生命在他里面。他说，我不会死，直到我看见主的基督。主的基督在圣殿里，圣灵把他从他的岗位上领出来，走过那里，抱起那个婴孩，说，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那在角落里有一个名叫亚拿的瞎眼老妇人，她昼夜侍奉主，她也预言说，弥赛亚来了，我看见他来了。然而他看不见，当基督在那里的时候，在他里面的那个小生命预言基督将在那里，将在那里，将在那里。那同样的生命光，一个被人当作私生子的婴孩的样式进了殿，穿过殿，圣灵临到那个瞎眼的老妇人，他被圣灵引导走上来，走到众人的面前，站在婴孩的旁边，被孩子的母亲和婴孩祝福，讲说孩子的将来会怎么样，讲被预定要得生命。看看他们，那还不到一单的人，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得救，没有几个人，但凡预定得生命的在那个时候都进去了。看到圣灵在每个时代做工，吸引人了吗？那我们发现摩西的信心带领他去注视将来会是什么，而不是过去是什么，看明天而不是今天，看应许而不是看魅力，看人而不是看组织。瞧，神那么做了，罗德能看到埃及，是看到所罗马的繁华，罗德看到他有可能赚到很多钱。当罗德看着索罗马，他看到他有可能成为由于他是个希伯来人，那他可能会在那里成为一个大人物，因为他是个大知识分子，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他选择了往索罗马去。罗德的知识带领他看到的是繁华，罗德的知识带领他看到的是迷人的祝福，但是他的信心却因此瘫痪了，以致看不到那个要毁灭那种生命的火。人们今天也是这样，他们看到属于一个大组织这样的一个机遇，他们看到跟城里人一同拥有社会地位的机遇，但他们却看不到那种的可能，他们看不到他们的信心被瘫痪了。让我重复一下这点，那免得被人误解。今天的女人，那他们正如我说的，他们想要举止像电影明星。那今天的男人似乎想要举止像电视上的喜剧演员。今天的传道人似乎想要使他们的教会像某种现代的会所。 那会员人数等等，他们看到成为主教总监督或类似东西的机会。那如果他们复合教会，离弃经文，而经文就摆在他们面前，完全被神的大能和神活泼的道印证了，住在人的里面，然而他们却不要他。他说我们不想跟类似那样的东西掺和在一起，那会没收他们的团契卡，那会毁掉他们的宗派地位。然而像罗德这样诚实的人坐在索罗马，知道那是错的。瞧他们那么做的时候做了什么，他们使自己拥有的信心瘫痪了，没有用了。摩西抛弃了那个，他让他的信心使世界瘫痪了。要么你的信心使魅力瘫痪，要么魅力使你的信心瘫痪，你要么选择这个，要么选择那个。你看到圣经不改变，神不改变，他是不改变的神。那今天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人，那他们仰望大的事，大组织，我属于某某，瞧那人们去到那里，看起来跟街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有的只是一些的知识，仅此而已。当你谈到神的医治、火柱、神的光，他们说那是精神作用。那天一个人拿过主的天使的那幅照片，他却嘲笑那个，还是个浸信会的传道人，瞧那是亵渎。那对此就没有赦免了，那是耶稣所说的。当你看到圣灵在做基督所做的工作，耶稣说当他们看到在基督里的工作时，那就是亵渎。他是祭物，他们就称他为别西卜魔鬼，因为他那么做。那现在他们说，那耶稣说我为此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行同样的事，你们说一句话干犯他，就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瞧，你只要说一句干犯他的话，看到吗？因为那如果那生命，如果你被预定要得永生，那么你一看到那个生命就会迸发出来，那你会认出来，就像井边的妇人等等的人。但如果他不在那里，他就不会活出生命了，因为那里没有能活出生命来的东西。那就是我的老妈妈过去说的，你不能从萝卜里边抽出血的，因为那里边没有血，那是一码事。这是你所得到的小的信心被瘫痪了。罗德能看到魅力，但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看到那毁灭着魅力的火。我怀疑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我怀疑我们是不是那女人想要受欢迎，想要举止像教会的其他的女人，他们是否明白自己想要像其他人的这种的行为呢？他们看到有可能借着化妆而成为一个更漂亮的一个女人，那他们看到借着剪头发举止像其他人，像那些的电影明星，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更漂亮的女人，那外貌更年轻。但我怀疑这有没有使他们的信心瘫痪了？不知道圣经说女人那么做就是一个羞耻的女人。妇女穿戴男人的衣服在神面前是可憎的，那种的便装裤，还有他们所穿的短裤等等，那人们对这种的事情已经很麻木了，以至于他们这么做都成了一种的惯例。我怀疑这是否甚至让你那一点点去教会的信心都瘫痪了。那瞧，那这种东西导致了这个罗德那么做，就是自己瘫痪了，是他的家人在那里瘫痪了，他们看不见。但亚伯拉罕，罗德的叔叔，拥有被印证的信心，他不看魅力，他不想跟那个有任何的关系，尽管他必须艰苦的生活，自己跟萨拉生活，生活在旷野，在贫瘠的土地上是很难生活的。但他们不看那些的魅力或受人欢迎的机遇。萨拉全地最美丽的妇人，圣经这么说的，她美貌是所有妇人中最美的。她甚至留下来顺服她丈夫，甚至称她的丈夫为主。圣经在新约提到了他，说你们若效法他的信心，便是萨拉的女儿了。瞧，称丈夫为主。主的天使造访了他们的殿或他们在那里的小帐篷，那告诉他们他们连住的房子也没有，那住在贫瘠的土地上，就是这样。那你看到时代又在重演，就像那个时候一样。那摩西拥有极大的信心，可以对当时世界的现代之事说不，做了一个正义的选择，他选择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选择跟他们同去。为什么？他的信心，他看见了应许，他看见了末世，他看见了明天，他释放了自己的信心。他不理会他的眼睛所看到的，他有可能成为法老，他就要成为法老了。他看到了明天， 哦，巴不得人们也能这么做，不看今世。如果你看的是今世，你就会做同一个选择，遮住你的眼睛，不要看那个，而要看神的应许，看明天。他的凭着信心选择，他选择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却拒绝被称为法老的儿子。但整个的王国都，他怎么能埃及打败了世界？他是世界的王，是个40岁的年轻人，准备登上宝座，但他从不看他的，那看看女人会天天躺在他身边，妻妾成群，看看那种的荣华，那坐着喝酒观看着面前的脱衣舞女，他们跳舞给他扇扇子，来自全世界的女人，珠宝财富军队都在那儿，他只要坐在那里吃着上好的食物，说派某某要塞的部队去某某的地方，那接管那个国家，那我想我需要那个地方，他只要这么做就够了。他坐在那儿，女人给他扇扇子，张开嘴，让那个时代的漂亮可爱的脱衣舞女把酒倒进嘴巴里，搂着他喂着食物，世上一切的美女，当时一切的荣华都摆在他旁边。但他干了什么？他转脸不看那个，他知道活已经为此准备好了，他知道死亡就伏在那条线上，瞧他知道那是什么，他朝一群被藐视被弃绝的人看去，他凭着信心选择要为基督受凌辱，自称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不是这法老的儿子，尽管你们要使我做主教、执事、大主教和教皇，我不是这些东西的儿子，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与世界上的事分离了。阿们阿们阿们，凭着信心他那么做到了，他弃掉了荣华，他弃掉了当下任主教的可能，他弃掉了在下次的选举中当下任大主教或下任总监督的可能，那不管是什么，他弃掉了那些的东西，他拒绝去看那些的东西。如果我成了主教，我就会成名，人们会说圣父或某某博士或某某长老，他们会那所有的传道人在聚会时，他们会夸我说，哦，老兄，那个人有点名堂，我告诉你，哦，保持安静，主教来了。行，他说什么呢？就是律法。某某来了，人们会从世界飞来朝见教皇，亲他的脚、戒指等等。对天主教徒来说，那是多么大的机遇，当主教或总监督什么的，在组织中做大人物，那对新教徒来说是多么大的机遇。看，那但你瞧，信心的眼睛会越过那种东西，你看见了这种东西的结局，神在那里说整个的东西要被毁灭。信心那鹰的眼睛让你超越了那种东西，你看到的是明天，不是今天，选择要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法老他没有信心看神的百姓为狂热者，他没有信心他使他们当奴隶，因为他根本不怕摩西说的，他不惧怕神，他认为他就是神，他认为他所侍奉的众神，他是主教，他是总监督，是他的神做了这些事，不是那种东西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他使他们当奴隶，嘲笑他们，取笑他们，就像人们今天所做的，绝对是一样的。摩西的信心看见他们是在应许之地，是一群蒙福的百姓，把他们带到应许可能是一场艰苦的仗，但摩西选择了跟他们同去。哦，我多想停在这里讲一讲，但我的时间过去了。注意，要使那些人转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你必须去跟他们一同生活，你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他们已经太有知识了，以致你都无法感动他们，但那里必须要有某些事儿发生，必须有超自然在他们面前证明，那是一件困难的事，组织会拒绝你，以及所有这些发生的事儿，你必须要做的事儿是很可怕的，但做出你的选择，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是的，他的信心做了那点，他的信心迸发出了火花。是的，先生，他看见了，把他们带向的应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无论如何的做出了要跟他们同去的选择，不管他们怎么对待他，怎么拒绝的，他还是去了，跟他们出来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看明白。好的，无论如何还是跟他们去，无论如何要跟他们同去，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是的，因为那是你的职责，可能是一场艰苦的仗，要经历许多的困难， 那还是确的，他的信心带领他选择了道而不是荣华，他接受了道，那就是摩西的信心所做的。当信心看到神最糟糕的，那记住这里是魅力，世界是世界最高的王，神的应许在哪里呢？在泥坑里，在一群摩尼工的身上。但是当信心，当信心看到神最糟糕的东西时，却看他比世界所能指给他的最好的都更伟大更有价值。当信心看到他的时候，当信心能看见的时候，当对道的信心能看到道彰显了出来，就比你所能讲的一切的荣华大主教还有其他的一切都更有价值。信心做到了，好，你可以看到最糟糕的东西被藐视的，被弃绝的，不管是什么，任凭的处在最糟糕的状态，然而信心看那个比世界所能制造的最好的都要高上八千里。阿们。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唱那首歌，我选择被人藐视的属主的少数人的道路。哦，你瞧，信心看见了神想要做成的事儿。哦，我希望你们听进去了，信心不看眼前，信心不看这里，信心看见神想要干什么并且照着去行，那就是信心所做的。他看神所要的，神所要做成的，信心通过那个来去运行。信心是一种远程的视觉，他会紧盯不放，锁定目标。阿们。任何优秀的射手都知道这个，他是远距离的，他是望远镜。你不是用双筒望远镜去看附近，你不用双筒望远镜去看是什么时候了，假如你不用那个，但你用双筒望远镜看远处的东西。信心就是做这个的，信心会拿起神的双筒望远镜，他们两个两边新约和旧约，看神做出了每个的应许。信心会从远处看到他，信心会选择那个，不管现在是说什么，他看向终点，他不压低视线来看这边，他向远处看，他把十字线死死地锁定在道上，那就是信心所做的，是在人里面的信心行出那些事的。那注意，法老所称为的，法老称作伟大的，神称为可憎。法老可能说，乔摩西，你是下一任的法老了，当我离开这世界时，我要把这权杖交给你，我握了这个权杖才是你的。那瞧，这是大事，你要做一个伟人，摩西，你要做主教，你要做这个那个或别的，不要离开我们，你留在这儿。那你瞧，他称作伟大的，神说那是可憎的。那你们女的想一想，你们男的也是一样，世界所称为伟大的，神称作污秽。圣经不是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是可憎的吗？你们认为你这么做很时髦，行，你是在把女性的肉体显给魔鬼看，就是这些，所以不要那么做。你们男人仿效世界上的事去生活，追逐这些，你们男人没有足够的胆量让你的妻子等等停止去做那些的事，你该感到羞耻，称自己神的儿子，在我看来样子就像索多玛人，他不是要伤害你的感情，而是要告诉你真理，爱是纠正性的，他一直都是，妈妈不照顾他的孩子，不纠正孩子，不打他的屁股，使他记住，那就不是孩子的妈妈了。是的，那注意，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摩西凭信心看见了这个，法老说这是伟大的，神说那是可憎的，所以神，摩西选择了神所说的。那注意，信心会看见神想要你看到的，行。信心会看见神所看见的，推理和感觉则会看见世界想要你看的。对，推理说，哦，这本来就很有理性，很有道理，这不也很好吗？瞧，绝对是的，世界想要你看到的就是让你使用那些违背神话语的感觉。但信心不看那个，信心只看神所说的。行，那你知道你要抛弃推理，那推理这个感官会看世界想要你看的，大的宗派啊，你是基督徒吗？哦，我长老会的，卫理公会的，俄鲁德派的，五旬节派的，或别的，我这个那个等等。行，那是理性，我属于第一教会。行啊，我是天主教徒，我是这个那个。 林亮说那那是理性，你喜欢那样说，因为那是个大宗派大的东西。哦，我们几乎比世上任何的教会都拥有更多的会员，像我们，但只有一个真正的教会，你不是加入进去，你是生在它里面。那瞧，如果你生在它里面，永生的神就通过你来运行显明自己。瞧，那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在他的教会里，神天天去教会，就住在教会里，他住在你里边，你是他的教会，你是他的教会，你是神居住的帐篷，你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如果永生的神住在他活的人里面，你的行为就是属神的。如果不是，那神就不在那里，他不会使你像那样举止的。那他在道他的蓝图中说不可这样做，而你却去做，瞧，那是错的。那你否认他神，那就表明生命甚至都不在你里边。小心，信心带领摩西去到顺服的道路上。那注意，摩西让，那这是年轻的法老，那这是年轻的摩西，他们两个都有机会。摩西看为百姓所受的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物更宝贵，那信心带领他，他跟随着他对神话语的信心，那这个带领他去到顺服的道上，最后去到荣耀不朽中，在神的面前他永远不死。眼见感官和荣华带领法老去到了死亡和他的国家埃及的毁灭中，以后再也没有复兴过。那就是这样，看这个你就死了，看那个你就活了，现在做出你的选择吧。在伊甸园里，神放在亚当和夏娃面前的是同样的东西，你必须凭信心做出选择。那注意，眼见把法老带入了死亡，他的城市也被毁了。摩西靠他的信心从不惧怕法老，瞧，他不在乎法老说什么，他不在乎法老，就像他爸爸妈妈不在乎法老的威胁一样。那摩西被确认其他就是那要拯救埃及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人时，他就再也不管法老说什么了，他不惧怕法老。阿们阿们阿们，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信心里没有惧怕，信心是知道，正如我经常说的，信心有强健的肌肉，胸前长满了胸毛。信心说住口，大家就都得住口，就这样，我知道我在哪里。那其他的时候或许他真的知道，行，但你必须站起来显露你的肌肉，就是这样，信心做到这一点。那注意，当神印证了摩西的呼召后，摩西就再也不怕法老了。摩西相信他为此被召，但当神在那里告诉他是这样的之后，他就下去向法老和其他所有人表明他就是那位要做这事的人。摩西再也不怕法老了。那注意，但是法老也向摩西施展他的智慧。那注意，他说我告诉你吧，那我来跟你定一个协议。那灾祸已经吞噬了他了，之后他说我要跟你定一个协议，那你只要出去稍微敬拜三天只要走那么远的再不要走远了。但你知道那是法老的感官那么告诉他的，行，你只要走这么远不要再远了。我们今天不也有这种东西吗？那你只要加入教会就行了。但你知道摩西拥有的信心不相信一个只有这么远的宗教，他说我们都要去，我们要一路走到底，是的，我们要去应许之地，我们不只是走出这里建了一个宗派就停下，我们要走到底。阿们，我要走到应许之地，神应许了我们。我们今天有多少站在讲台上的法老组织的头头，如果你做这个做那个就是这样瞧，只要这么远。但摩西说不，瞧，法老说为什么不呢？那如果你非得要那种宗教的话，那我告诉你们怎么做，那只要你和你们长老去敬拜就行了，只要你和长老们去敬拜，因为你们都可以拥有那种的宗教，但别把它带到百姓里。你知道摩西说什么？他说连一只蹄子我们也不留下，我们要一路走下去，我们都要去，只要我在这儿，他们要是不去我也不去，我在你手里你看着办吧，阿们，他们不去我也不去，就是这样。和那种勇敢的仆人，阿们，我要带他们跟我一道，只因为我得到了我就坐下来说这就够了，不先生，我们要百姓也得到，他们每个人都要去，阿们。他说我们连一只羊什么的都不留下，连个蹄子都不留下，我们都要去了应许之地，阿们。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家庭主妇，不管你是小贝里，不管你是老妇人或年轻人老年人，不管你是什么，我们都要去，我们没有人会留下，阿们。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停下来。是的，他们的信仰只是处在了一场对决中，不是吗？不，摩西不相信那种就这么远的宗教。不，他不相信那个。是的，先生。哦，天哪！我们可以在这台讲一整天，那过会儿还得回到主题上开始讲道。那注意，注意这个，太美了！哦，我太爱这个了。那你知道最后法老说出去吧？神用摩西的声音降灾给法老，他击打一切，做了该做的一切，他停住了。那在正午的时候，他就太阳落下，还有其他所有的这些的事等等。但是白昼变黑的带来了青蛙、跳蚤、狮子，还有别的一切，把火焰和死亡带给法老、他的家，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他做了一切，直到法老最后不得不说：“赶紧给我走吧，带着所有的东西走吧。”哦，赞美归给神！我太高兴能够看到一个人完全的侍奉神，直到魔鬼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了。如此完全的顺服神，这老魔鬼说：“哦，赶紧走吧，我再也不想听了。”对的，那你可以做到这个。行，那如果神没有支持摩西，那他就会成为一个笑柄。但神在那里确认了他，他所说的一切都成就了。法老必须持守他的立场，因为他是主教，你知道，他必须待在那儿，他不能否认，但他不能说不，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行，他不能否认，因为这已经发生了，所以最后他说：“哦，赶紧给我走吧，我再也不想听你了，从这里出去吧，带着所有的东西走吧。”我们发现摩西，当神已经为他做了那么多，已经显明给他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之后，那下面的十五分钟里，让我们来详细的来讲一讲这点，要认真的注意。摩西到了这个地步，他在那里。那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的话就是我的话。摩西，我向你证明了，你是那个叫苍蝇出现在地上的人。而当时根本不是季节，你说苍蝇出现，苍蝇就出现了，那是创造。除了神，谁能让黑暗笼罩全地呢？他说要黑暗，就有了黑暗。你说要青蛙，青蛙甚至进了法老的家里床上。”他把青蛙堆起来，有一大堆。创造主，摩西，我借着你说话，通过你的嘴唇，让我的话语能够创造。事实上，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成为神。这里，先生，我已经行了这一切的事儿。他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出现了一个小的试验。摩西开始哀求说：“我该怎么办呢？”那我要你们注意，那现在这是一个大的功课。那我爱这一点。小摩西，如果我们在这里读的话，当以色列人开始害怕时，在他们尽职时，他们看见法老在追赶他们，神已经完美的行了一切。现在当他们开始启程，他们教会聚集起来，他们被招出来，他们从每个宗派中出来，他们都聚集起来了。摩西回到那里说：“主啊，我该怎么做？”神说：“哦，去做这事儿。”好的，那只管往前。摩西，你知道我已经呼召你做这事了。是的，主。好的，那你去说这话，他就必成就。苍蝇出现了，说这话又出现了，做这事又出现了，一切都是主此说，主此说，主此说。现在的陷入了麻烦。神说：“我已经让他们启程了，他们都已经被招出来了，教会在一起了，我已经让他们启程了。”摩西带他们过去，我告诉你，叫我要去坐下来休息一下。我就说：“哦，主啊，看谁来了，法老来了，百姓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看到吗？那不就是人吗？”这里，先生，开始哀求，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完全显露出了人的本性，老是想神在后面把你推进某件事中，这就是今天的我们。那你想要神，当我们看见了我们所看见的一切，然而你还要神推着你去做事。瞧，那摩西很轻松，只要说：“神啊，我想问你，看看你怎么说。”是的，是的，啊，你说了，哦，好的，那我也这么说。瞧，但神已经命定他去做这工作，证明他与摩西同在。那现在环境来了，他又开始哀求，我该怎么办呢？主啊，我该怎么办？那你记住，他已经在这里预言过了，因为他说：“你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些埃及人，永远不再看见了。”然后马上又开始说：“神呐，我能怎么办呢？”行，他已经借着说预言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了。瞧，他已经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如果神的道在他里面的道就在他里面呢，那他说出的话就被成就，他所说的已经成就了。而在这里，他却在哀求说：“我该怎么办？”哦，那不正是人吗？那不就是我吗？那不就是我吗？行，神已经证明了，你所说的都要发生。 我与你同在。现在环境已兴起来，就说我该怎么办，说我该怎么办，哦，主啊你在哪儿，哦，主啊你听到了，我该怎么办呢？神已经命定了他，印证了他，借着他证明并行了一切的事儿，但在这里还是说神呢、啊哦、完全显露了出来。人想要休息让神来推动，然而他知道神为这个工作高抹了他去做这事，神清楚地印证了他所宣称的。当时到了人们得拯救的时候，神通过神迹奇事吸引他们聚在一个群体中，你听懂我了吗？吸引他们聚集在一个群体中，印证了他所宣称的。圣经这么说，那这里是神迹，那里是证据，他所说的一切都作为先知来到他们中间，不管他说什么神都尊重，甚至创造把苍蝇带了出来使东西出现。神应许摩西的一切他都做了，但摩西想要等候主如此说。行，他本该知道神印证对他的呼召，这本身就是主如此说了，命定他去做这工作，这就是主如此说了。你明白了吗？为什么他要等候主如此说呢？他想，主啊我该怎么办，我已经把这些以色列人带这么远了，环境来了，法老来了，人们都要死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已经预言了他们该怎么办，他已经准确地说出来要做什么，他预言了将他养大的那个国家的结局。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摩西已经说了，你们必不再看见他们了，神要毁灭他们，他们取笑我们已经够久了，神要毁灭他们。他已经预言会有什么事发生在埃及人身上了，然后呢居然说，主啊我该怎么办，看到人的本性了吗？叫我该怎么办，我要等候主如此说，这里先生我要看主怎么说然后再做、记住那时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来，那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让摩西站起来预言了这个国家的结局，但当到了事情就要发生的结尾而上，他却哀求说，主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行，人不正是这样吗？人的本性不就是这样吗？我该怎么办。哦，他已经预言了，神尊重他一切所说的，他就是为这工作被召的，为什么他还说我该怎么办呢？有一个需要，他只要把它说出来就行了。神想要摩西运行神所赐给他的那个信心的恩赐，神已经印证了这个，那是真理。神想要摩西将百姓看到他与摩西同在，那他在那里等候，说，主啊我只是个婴孩，现在你来告诉我，是的我要去做这事，我要主如此说。那弟兄那是主如此说吗？啊，是的是的，摩西弟兄那是主如此说。是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得到了主如此说，那就发生了，从没有一次失败过，从未失败过。那现在环境来了又出现了，现在他们已经上路了，教会已经被招出来了，他们上路了，他们在前进。摩西开始哀求，主啊这是主如此说吗，我该怎么办。好的，神想要摩西对神放在他那里边而且已经清楚印证了的恩赐有信心，神已经借着道和说出并且成就了的事清楚地向摩西和百姓证明了这是神，这已经清楚地被验证了。摩西不需要对此再有什么担心了，乔治不需要对此再想什么了，因为这已经很清楚明了了，神已经做了这些事，神已经借着苍蝇和跳蚤证明了摩西说话就会有东西创造出来，神的道在他里边。所以当环境摆在他面前时，他又问该怎么办了。行，哦吼，我希望这点能去到我们每个人的深处，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哪儿。乔治，难道不让你觉得很渺小吗？想想摩西说他的缺点，再看看我们的。是的，瞧他站在那里，瞧知道经文说那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刻和日子，知道神在火柱中遇见了他，他走到百姓面前行了这些的神迹，他所说的一切的事都成就了，甚至创造的东西出来，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表明他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现在环境临到了这群他要照顾不要带领进入应许之地的百姓，那这时他就站着哀求说，我该怎么办。这就是人，那只想 那正如罗伊说的弟兄，我相信他就坐在门外。有一次告诉我的，那有人对我做了一件事，我说我做的这事就是这个。他说：“彭纳弟兄，今天你让他们靠在你肩膀上，明天你就得背着他们。人就是这样，今天靠在你肩膀上，明天你就得背着他们。那就是摩西做的，神已经命定他，证明了要做这事后，神还得一路背着他。人本该说摩西说出神的道。”我看见你在那里这么做了，神在那里尊重了你，你今天还是同一个人。阿们，就要去做吧。阿们，他本该知道这个，但他没有。好的，就像那个时候一样，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发现，那所以他说，那神必定是受够了，神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你向我哀求什么？我不是已经证明了我的身份吗？”我不是告诉了你我差遣你做这工作吗？我不是告诉你去做这事儿吗？我不是应许我要做这事儿，我必与你的口同在，我要借着你说话，我要做这事儿，你要显神迹奇事吗？我不是应许要做这事儿吗？我不是都做了吗？毁灭了你周围的一切仇敌吗？现在你正在履行职责，站在红海边，我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之后你还是向我叫喊哀求。你不相信我吗？你看不见我差遣你去做这事儿吗？然后人不就是这样吗？这神肯定是对这个受够了。他说，你知道你有需要，你知道如果你要把这些子民带进去之地，绝对是的，你们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里，你再也不能做什么了。所以有一个需要，你向我哀求什么呢？哈利路亚！你为什么看我呢？你求告我什么呢？我岂没有向百姓向你证明这事吗？我岂没有呼召？这岂不符合经文吗？我岂没有应许要领这些百姓去那片土地吗？我岂没有呼召你告诉你我要做这事吗？我岂没有呼叫说我差遣你去做这事？那不是你而是我吗？我下去我必与的口同在，不管你说什么我必印证他证明他。我岂没有做这事吗？那为什么一些小事一出现就像个婴孩呢？你应当做个男人，对百姓说话，阿们，然后向前进，阿们，就是这样，不要哀求，说话，阿们，我喜欢这个，你向我哀求什么呢？只要对百姓说话，向你的目标前进，不管是什么，如果是疾病，不管是什么，不管是叫死人复活，不管是什么，说话，我证明了这事，对百姓说话，何等的功课，何等的功课，哦，我们现在也正处在旅途的这个阶段。看看现在我们在哪儿，是的，先生，在第三次拉动上。那注意，我们正站在主再来的门口了。摩西已经被高抹去做着工作，却仍然在等候主子说：“神必定是受够了。”他说：“不要再哀求了，说话，我差遣你了。”哦，神呐！今早这个教会本该成为何等的一个教会，拥有神完美的印证，有火柱、神迹、奇事，一切都跟所罗马的日子一样。他说这事必重演，现在世界处在这个情形中，国家处在这个情形中，女人处在这个情形，男人处在这个情形，教会处在这个情形，一切的东西，大自然迹象、空中的飞碟等等，各种各样神秘的东西，海啸、潮汐，人的心失落、惧怕、困惑，邦国之间有困苦，教会离道叛教，大罪人起了高台，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哦，这已经临到了这个国家，教会组织了起来，所有的教会都聚集起来，成了妓女和淫妇，一切都像卖淫一样。卖淫的是什么呢？告诉女人他们可以剪头发，告诉女人他们可以穿短裤，告诉男人他们可以做这些事做那些事，告诉传道人说做这事社会福音等等。难道你看不到那是在神的道上犯奸淫吗？神已经把他跨越宗派的真道差遣给了我们，没有附带条件，赐给我们火柱，与我们同在30年的圣灵，他预言和说的一切都准确的照着他所说的成就了。对百姓说话，让我们前进。阿们，我们有一个目标，这是荣耀，让我们向前进，把我们正朝应许之地迈进。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对百姓说话， 我岂没有证明吗？我岂没有把我的照片和别的一切显明在你们中间做了一切我所能做的事来证明我与你们同在吗？杂志不是在几个星期前刊登的文章，事前三个月你在这讲台上说发生什么事，这就发生了，印证了，甚至科学家都知道这个。我所做的一切你仍然在等候，对百姓说话，向着你的目标前进。阿们。拿旦不是告诉大卫吗？先知拿旦有一次去见瘦高的王大卫，他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告诉大卫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神与你同在。约书亚瘦高要为神和百姓把土地夺取过去，那白天短，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他瘦高和被差遣去做的工作。约书亚一个人他瘦高了，神告诉他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被照样与你同在。阿们。那片地我要赐给你们，我要你上去那里清除亚玛利人和赫人所有的人，非利士人、美利奇人，所有不同的人，把他们都清除出去。我与你同在，我要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人能教你。上去那里，约书亚拔出来把箭说跟我来，去到那里，在那里征战，那什么击溃了敌人，连这里小群那里小群，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会聚集起来，驻扎在一起，组成大军来对抗他。太阳正在下落，他需要更多的光线。太阳正在下落，他没有跪下去说主神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说话，他有一个需要，他说日头停住，他没有哀求任何的东西，他命令日头停住，我有这个需要，我是主的仆人，为这工作而受膏，我有一个需要，停住，不要发光，月亮悬在你所在的地方，直到他打完了仗，杀败了所有的敌人。日头听从了他，没有哀求，他对日头说话，说你停住，日头挂在那里，月亮你待在你所在的地方。他没有哀求说主啊我现在该怎么办，赐给我更多的阳光，他需要阳光，所以他命令他，日头就听从了他。他命令日头停住，参孙受高了，被兴起来，被神所命定，被赐予了一个能力的恩赐，被命定去毁灭非利士国。他被命定生在地上，被神所高，要毁灭非利士人。一天他们在野外发现了他，他没有剑，没有枪，一千个穿着盔甲的非利士人同时向他扑过来。他有没有跪下之后主啊我在等候一个异象呢，主啊我该怎么办，现在只是我该怎么办。他知道他有一个需要，他只找到了一块老驴腮骨，用他打倒了一千个非利士人。阿们。他从未向神哀求，他使用他受膏的恩赐，他知道他被差遣要做这工作，他知道他被此而生，他知道他被一个恩赐所高抹。他打倒了一千个非利士人，他没有向神哀求，神命定了他，用他所行过的其他的事来印证是他，他被印证是神受膏的仆人，要毁灭非利士人。他做到了，不管环境怎么样，他做到了，他从未求过任何的东西，那是他的工作，神通过他做事，他捡起那块驴腮骨就去击打非利士人。那东西一挨到其中一个一寸半那么厚的头盔，就会让那根骨头碎成一百万片，而他却打倒了一千个非利士人，杀了他们，却仍然手里拿着这个驴腮骨站着，没有问任何的问题，他没有哀求，他说话，他击溃了他们。他攻打了非利士人，主要我能攻打非利士人吗？主要我知道你差遣我来做这事儿，主啊，是的，我知道你差遣我就毁灭非利士人的国家。那现在他们一千个人来围着我，我没有任何的东西。主要现在我要做什么？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妨碍他，他受膏去做这工作，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伤害他，没有一样的东西。哈利路亚！他只拿起了所有的攻击他们，去。 但敌人围住他，就现在我们把他包围在城墙里了，我们抓住他了，我们用这女人把他关在里边了，现在把这扇结实的门关上，他出不去了，我们抓住他了。参孙没有哀求，哦，主啊，他们用这宗派把我围在里边，我该怎么办？我跟他们联合，我该怎么办？他从未那么求过，他只是走出去，卸下城门，扛在肩膀上，扛着他走了出去。阿们，他受膏去做这工作，他被神呼召，他没有被围住，绝对没有，他扛着门走了，他没有为此祈求，他没有问神是不是要这么做，这履行职责。阿们，阿们，阿们，他在尽职，为什么向我哀求说话前进？阿们，不要哀求说话，他现在停止了哀嚎哭泣，该是说话的年龄了。是的，他知道他受膏的恩赐的能力可以毁灭任何站在他面前的非利士人。阿们。但我们却不知道这个，行，我们仍是小婴孩，嘴里叼着个奶瓶。参孙知道，他知道神为这个目的兴起的，他平生的日子并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毁灭他，他为了那个目的被兴起的，就像摩西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的，没有一个亚玛力人或其他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的，他走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参孙知道他正在路上，约书亚知道他正在夺取那地，他被印证了神的道应许了这点，圣灵在那里印证，他在路上，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挡住他的路。没有，先生，他正在尽神所给他的职责，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挡在他的路上。坐在卸下城门扛在肩膀上，大约四五吨重，走上山顶，坐在他们上面，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挡住他的路。他有一个从神而来受膏的恩赐，对我们哀求说，主啊，现在我该怎么办？他已经受膏要做的事，那是主此说除掉他们。哈利路亚，除掉他们，我正是为了那个目的将你兴起来。阿们。主啊，我该怎么办？我到了红海边上了，我该怎么办？我不是告诉你我在这里给你一座山作为迹象吗？你要回到那座山，你要带着百姓去到那块地上，我不是为了那个目的呼召了你吗？你为何担心那些挡在路上的东西呢？说话，开始前进。阿们，阿们。是的，我呼召你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大卫，他知道他受膏了，被印证了是一个神射手。他知道，他们知道他是个神射手。大卫是受膏的，他知道。他站在哥利亚面前，他从未哀求。哦，神呐，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知道你过去的时候做了什么，你让我杀了熊，让我杀了狮子，但这里的这个哥利亚怎么办呢？他从未这么做，他只是说话。他说了什么？你也要像他们一样。他说话并前进，他从未做什么祷告，他从未献上任何的东西，他知道他受膏了。阿们，他受膏了，那个甩石器证明了一件正确的事，他对他的膏抹有信心，他有信心相信神能指示那块石子直接打中那个头盔的正中，那是唯一能击中的地方，他就站在那里，他知道他是个神射手。阿们，他知道神使他成为那样。阿们，他知道他杀死过狮子，他知道他杀死过熊，但那是他地上父亲的财产，而这是他天上父亲的财产。阿们，他没有跪下去，要说我该怎么办？他说话说，你家像着狮子和熊一样，我来了。荣耀归于神。是的，先生，他说话就上前迎战这个哥利亚。然后不管他多大的个头，你知道大卫是个面色红光的人，他个子不很大，看起来也不英俊，是个瘦弱的小家伙。那圣经说的面色红光，那他不在乎他的个子，他所谓的能力如何。那你知道主教告诉他说，瞧这里孩子，那人是个神学家，他是个战士，他生来就是个战士，他从年轻起就是个战士。那你不是他的对手。那他的哥哥们说，哦，你这个顽皮的家伙跑到这里面来做这像这样的事，回家去吧。他并没有妨碍他，为什么？他知道他受膏了，神救我脱离了那狮子，神救我脱离了熊的爪，他更能救我脱离了非利士人。我来了，我奉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名迎战你。阿们。他没有深入的祷告，他已经被带倒了，神在创世之前就被他祷告过了，他受膏来做这工作，他必须说话前进。 对此要做的就是这个，只要说话前进。哦，对此就是这些。哦，他们那关于他的宗派哥哥就嘲笑着站在那儿，你知道。哦，是的，他们站在那里说嘲笑取笑。知道他的哥哥们说，哦，你真是顽皮。那他们一点也没有动摇他。那他们想说，你想要跟其他人不同，你只想要炫耀，如果那是炫耀的话就那样吧。但他们只看知识的一面。大卫知道膏油在他头上，阿们，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说那个非利士人将像熊和狮子一样，所以我来了。事情发生之前他就预言了。他做了什么？他杀死了熊，他杀死了狮子，他把狮子打倒，用什么？用甩石器，他拿一把刀，然后熊或狮子用刀杀了狮子。他对哥利亚所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他用一块石子把哥利亚打倒，拔出他的剑，就在那里砍下了他的头。那事情发生前他预言了什么？你也要像他们一样。他说出了道，事情将会这样，然后的上前使得成就。阿们。哦，弟兄，那天他说话就控制了局势。如果曾经有一个时候人们应该说话，那就是现在了。那过几分钟就结束，请你们再忍我几分钟。我还有些东西记在这里，这些我想要讲到的经文。彼得他从未哀求，当他发现一个有足够信心能得着医治的人躺在门口，他从未跪下去做整夜的祷告，或整夜的祷告，或整天的祷告，或很长的祷告，说主啊，我现在祈求你，愿你帮助这个可怜的瘸子，我看见他有信心，我知道他是个信徒，我问过了他的，他说他有信心，他相信我所告诉他的，我把你行的事儿都告诉了他，主啊，现在我想你能因他给我一句主此说吗？不，他知道他是个受膏的使徒，他知道耶稣基督差遣了他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的洁净，赶鬼。你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我说彼得去那么做，彼得用不着深入的去祷告，他被任命了。他说了什么？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话，那就躺在那里。他拉着那人的手说站起来，他扶着那人直到他的踝骨健壮了，他就开始行走。为什么？他从未举行整夜的祷告会，他从未向神哀求，他确切的从耶稣基督的嘴里知道他为这个工作而受膏了。他说话叫了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是为着这个目的而受膏的使徒。躺在彼得影子里的人从未说，哦，使徒彼得，哦，过来为我们哀求，为我们向神做信心的祈祷。不，从未那么说。他们知道他受膏了，是个被印证的神的使徒，所以他们说，只要让我们躺在他的影子里，你用不着说一句话。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生命在他们里面，使徒无法去到他们所有人那里，他们自己，他们是这个的一部分。我先说，不只是我去，我们大家都去，我们都有事情要做，我们都必须受膏。他们看见那个使徒站在那里，看见了医治病人做他所做的事儿，他们知道他无法去到他们那里，所以他们从未说彼得啊，过来现场祷告，一直等到你得知了主此说就来告诉我，说看主说了什么。他们说只要我们躺在他的影子里，因为呢在耶稣基督里的神在他里面，我们看到同样的事发生，所以他们就摸了耶稣基督的衣裳穗子，躺在他的影子里，耶稣在这个人里面，如果那个影子能够投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能够得着医治。圣经说他们每个人都得了医治。没有整夜的祷告会说，主啊，我是不是要去躺在这位使徒的影子里？哦不，他们知道光照到了他们，他们的心充满了，他们的信心被释放了，阿们，他们相信了，他们看见了。保罗的手帕也是这样的。要结束了，耶稣从未哀求，让他们把那癫狂的男孩带到他面前，男孩得了癫痫掉进过火里，他从未说，父啊，我是你的儿子，现在你差遣我来这里做某某事儿，我能医治这个男孩吗？他从未这么说过。他说撒旦从他里边出来，他说话男孩就痊愈了。当他遇到那个里面有2000个鬼的群时，不是耶稣去哀求，而是魔鬼哀求。如果你要赶我们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了猪群里边。耶稣从未说父啊，我能做这事吗？他说从他里边出来， 魔鬼马上就离开了，肯定的，他知道他是弥赛亚。在拉萨路的坟墓前，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他们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他必不会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不是哪里什么时候或怎么做，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阿们。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是什么，他知道他是伊玛内利，他知道他就是复活，他知道他就是生命，他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他看到那些人在那里，他看到神告诉了他什么，说去做事，他到了那里，他下去那里，他总会说等一等，我要跪下去，你们所有人都跪下去祷告。他说你相信我能做这事吗？哈哈，他已经求过这个了，那不是他，那是他们。是的，主，我信你是神的儿子，神要临到世界的。就在这里，他被验证的事情必须要发生。拉撒路出来，说话了，一个死人就出来了。不是我能吗？他只是说话。他信心得到满足时，事情就发生了。他说话，他说了话，瞎子就看见了，瘸子就行走了，聋子就听见了，鬼叫喊着出去了，死人复活了，各种的事儿。为什么？他没有深入的祷告，他是受膏的弥赛亚，他是那位弥赛亚，他知道他是，他知道他的位置，他知道他被差遣出去要做什么，他知道父已经向信徒印证他是弥赛亚了。当他遇到那个有信心的信徒，他只是说出道来，鬼就四散了。薛的先生，说话不要哀求，说话，阿们。他知道神所赐给他的权利，但我们却不知道。他知道他是什么，而我们却不知道，我先忘掉了。参孙明白，其他人明白，约书亚明白，神不得不引起他的注意。他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我差遣你去做这工作，说话，向你的目标前进。我告诉你要去到那座山的面前，带领以色列人继续前进，只要说话，不管什么挡在你路上，把它从路上挪开。我给你权柄做这事儿。你说苍蝇或跳蚤，创造我和类似的东西，现在你向我叫喊什么呢？为什么你到我面前叫喊这些的事呢？只要说话就要看到它挪开，就是这样。哦，天哪，我真是喜爱这点。耶稣他所说的一切，他只是说出道来就会成就。神完全印证了他是神的儿子，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那注意他，我喜欢这点，他多么的勇敢，他多么庄严的站在他的批评者的面前。阿们。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求父看他对此怎么做吗？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不是我希望啊，我要试一试，而是我必成就这事。为什么？经文这么说了，同样的经文也说他要叫他的身体复活，赐给我们权柄能力。阿们。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为什么向我哀求？说话前进，哦，勇敢，你们拆一回这殿，我要再建立起来。哦，现在记住，我们要结束了。这是同样的他，是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里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对吗？这是他说的，是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里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不是你们若向这座山祷告，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那你如果你只是想当然的说呢，不会发生的，但如果你里面有东西，你受膏是要去做个工作的，你知道那样做是神的旨意，然后把它说出来，它必成就。你们若是他这样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哦哦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对不起，那刚出现在我心里边，我必须得讲一讲这个。那天是他在那里的树林边上说，你没有猎物， 他创造了三只松鼠站在我们面前。那什么，只要说出话来，说他们会在那里，在那里，那里，他们就在那里了。是他做了那些事儿。查理罗德尼是主在肯塔基，奈里马基还有你们其他人，是主，是同一位神在那里对摩西说话，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说出话来。是他让那些的松鼠出现，是他，是他，
哦，
是他在大约一年前赐下异象，说我们要去那里，还有这七个印，它将如何一个大的雷声开始，它会组成金字塔的形状。那观察和生活杂志都刊登了这个，就挂在墙上。是他那么说的，那天晚上是他，当时我走在路上，看见那条大树眼镜蛇要咬我的弟兄，他说你已经被赐给了能力来捆绑他或其他任何的蛇。是他那么说的。对我坐在后面头发花白的妻子来说，那天早上是我在房间里把我叫醒，站在角落说不要怕做任何事或去任何的地方或说任何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永不失败的同在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大约三个月前是他在沙宾诺峡谷那里，当时我正在祷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正站在那儿，一把剑落在我手里说这是王的宝剑。那是他，是他对我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被照样与你同在。30年前是他在河上对我说，当时我还是一个小伙子。30年前作为一个船头站在河上，站在那里，那道光景同样的火柱从天上降下来立在那里，说正如我差遣使约翰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信息要预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向全世界。但我自己的牧师嘲笑取笑这个事，那怎么可能呢？但它照样的发生了，是他说了这话。是的，先生，
哦，
是他借着异象预言说他必成就，是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说预言或看异象，说出来，他成就了。记住了，不是他，而是我，我与他同在。哦。我能继续说什么呢？那是他，是他，是他，是他降下来。但我告诉他们，降在河上的火柱在那里，他们无法相信这个。是他在那中间。那个晚上，那个浸信会的传道人在山姆休斯顿大体育馆3000人面前，主的天使站在那里，让他的照片被拍了下来。那是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他预告这些事将在哪里？是他这样说，是他做这些的事儿。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做了一切，完全就像他说要做的。阿们，为什么我要等候呢？神印证了他的道，那是真理。让我们启程，让我们行走，让我们继续走在主的脚步上，放下一切的疑惑，一切的罪，把房子打扫干净，擦洗干净。就如朱尼尔·杰克逊的意象所说的，除了灯没有东西剩下。或者他的梦呢，如果他坐在这里的话，那天晚上他把梦讲给我听，说除了灯没有东西剩下的，那么周围像我金边，哦，克林斯弟兄，不要担心那条鱼，那是白的，你只是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把任何与神的道相反的东西都放下，那记住这是真理，不管他有时候我看起来有多么的狂热等等，带着他继续前进，那这是圣灵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神，同一位神能说话，东西就存在，活在摩西时代的同一位神今天还是一样的。他在这末日的呼召他被印证了，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他已经做了。所罗马在那里，有一位葛佩里和一个奥罗罗伯茨在那儿，教会根据神应许的同样的迹象前进，两处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了。是他那样说的。哦，主啊，赐给我勇气，这是我的祷告。哦，主神要帮助我，我必须停在这里了，时间迟了。为什么向我哀求？当我正没有与你同在，你为什么向我哀求？我岂没有医治你的疾病吗？他说我岂没有准确地告诉你所要发生的事情吗？你的牧师是不能够做到那一点的。他说是我，他做不到，他是人，那是我，主。他会说我是那位做这事的，我是那位告诉他说出这些事的，那不是他，那是我的声音。当他们倒下时，我是那位叫死人复活的，我是那位医治病人的，我是那位预言说这些事的，我是那位做拯救的，我是那位赐下应许的。真的赐过勇气，拿起大约30年前他放在我手中的这道的宝剑，握住了，向第三次拉动前进。这是我的祷告。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时候越来越近了， 那道也越来越宝贵了。主要正如我们看见的，一次又一次，基督永不失败的同在总是与我们相会。我为你的良善多么的感谢你，你救了我们，祝福了我们，我为此是多么的感谢你。主要当我手里握着这些的手帕，是没有信心相信这个，愿每个魔鬼每个疾病都离开那些人。我命令这里每一个不属于神的污秽的灵，每一个疾病的灵，所有的疾病和痛苦，我们不是躺在人的影子里，那没问题，但我们是在福音的影子里被印证的福音。那伟大的火柱在这房子里前后运行，神透过同样的火柱往下看，红海让出了路，以色列人就走过去了。那现在当他看的时候，他洒的是他自己儿子的血，怜悯和恩典。愿我们顺服，愿我们今天停止哀求，愿我们意识到你已经呼召我们做这工作，这是时候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说，让每个疾病都离开这个地方，愿每个呼求耶稣基督名的男人女人今天重新奉献自己的生命。我把我的生命奉献在这祷告的祭坛上，我放下自己，被自己感到羞耻，我头转向你把我从中抬举出来的这土地。主神啊，我为自己的软弱和不信而感到羞耻，主啊，请赦免我，给我勇气，给我们勇气。我觉得就像摩西，我们都在出来的路上，我们不想留下一个，我们要带着每个人说，他们是你的，我为你认领他们。主啊，祝福今天这群人，求你应允，父啊，祝福我还有他们，愿你的名得到赞美，愿你的荣耀归于你自己。主啊，把这永恒的信心赐给我们，现在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我按手在这本圣经上，在这台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主啊，我依靠你所赐下的每一个应许，我知道他们必得到证实，我知道他们是真理。赐给我勇气来讲出这些话，赐给我勇气，主啊，在我要做的和说的事上来指示我。主啊，我把自己连同这个教会一起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凭信心仰望的那让我们静静地站起来。让我们向主举起手来。神圣救主，现在让我们将自己奉献给神。求主听我祷告，除去我中罪孽，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我们一同把手举起来。主耶稣，我现在把自己奉献给你，一生来侍奉你，更加纯净，更有信心。我呼求让我能在将来的岁月里是一个你在过去的年岁中更蒙悦纳的仆人。赦免我的不信，给我们恢复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我把自己交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低头的时候，请我人生迷阵黑暗痛苦漫步，求主眼中被我换为命，将我眼泪擦尽，免我再入迷途里住不醒。在当我们低头的时候，你觉得早上的信息对你有益处，给了你勇气吗？如果你觉得有的话，请向神举起手说，神啊，我谢谢你，我把双手举了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大的帮助了我，给了我勇气。我所说的一切的东西，我本以为我不会说，但已经说出来了。这对我是个责备，我发现自己走在我没想到自己会走在的路上，我发现自己总是在哀求而不是说话。真的帮助我从此刻起成为一个更加献身的仆人，我不但为自己祈求，也为你们祈求，一同作为基督的身体，从世界被召出来，准备去往应许之地。愿神给我勇气说出路来，使路清晰，叫你们不迷失道路。我要靠着神的恩典告诉你们，我要跟随在我们前面走的主带血的脚印，要背负神圣十字架，直到死亡将我释放，回家必有冠冕可戴，有一冠背我。父啊，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人说方言，自带空白，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主。过一个献身的生命，把你自己交给甜蜜谦卑，在灵里行走，像基督徒一样的行走，说话穿戴和举止谦卑甜蜜，不要错过这点。神的声音通过道说话，通过恩赐说话，当一个恩赐来了，另一个恩赐把它表达出来，另一个恩赐来了表达出同样的东西，叫它肯定与道一致，与时代一致。神与我们同在，我为此多么的感谢他。那如果我们低头，请我们的姐妹给我们起个调，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当作盾牌敌火箭，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只要这么做，说出神的道，说出他的名。当我们解散的时候，让我们现在再来唱一遍。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宝贵名。现在让我们互相握手，说我会为你祷告，弟兄，你也为我祷告。一只王兵点缀了尊贵名和甘甜，你指望明天之乐。现在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唱下一节。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并天之乐，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并天之乐。现在我们低头，我们的心也随着俯伏。我们意识到耶稣说过，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知道我们借着神的恩典 里面拥有永生，尽早奉献给主，让我们的生命从今天起就被改变，在我们的思想中更加的积极。我们要努力的甜蜜谦卑的生活，相信我们所求于神的，神必赐给每个人。我们不说彼此或任何人的坏话，我们要为我们的敌人祷告，爱他们，恩待那些恶待我们的人。神是谁对谁错的审判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低头，我要请我们的好朋友李维尔弟兄，请他来做个解散会中的祷告。维尔弟兄。